但以理书第三十号恐惧之时，
博沙撒对那神秘自己的恐惧，不仅关乎他的死亡和圣经预言中第六个国度的终结，也标示了在预言历史上恐惧攫住地上的众王的那个时点。他们的恐惧是由伊斯兰教的东风所产生的，他们的恐惧如同临产的妇人，从而表明一种不断增强、来世愈发急促的痛楚。这种恐惧始于博沙撒研习的时辰，尽管他最初是在2001年9月11日到来的，从那时起，在14万4000人受印期间，居管诸峰的四位天使所握的峰开始从他们手中滑脱。以希杰所指出的为推罗所做的哀歌，通过提出这句预言性的发问来界定推罗，有何成如推罗，有如在海中被毁的呢？
他师的船只在你的市场上歌颂你，你在海中丰裕充足，荣耀极其显赫，你的划桨的人把你带入大水之中，东风在海中把你打破，你的财宝、你的集市、你的货物、你的水手和你的舵手、你的田奉公和经营你货物的人，以及在你里面的一切战士和你中间全体的队伍，在你败亡的日子都要坠落到海中，交易必因你舵手的呼喊声而震动，凡操桨的、众水手、海上的一切舵手都要从船上下来，站在陆地上，他们要向你放声呼喊，痛苦哀号，把尘土扬在头上，在灰中打滚，他们要为你剃光头，以麻布束腰，他们必为你心中痛苦的哭泣、凄厉哀号，他们在哀号中要为你举哀，为你悲叹，说有哪一座城能像推罗，像那在海中被毁的？当你的货物从海上运出的时候，你使许多人民得以饱足，你以你财富和货物的丰盛使地上的诸王富足，到了你在诸水深处被海水打碎的时候，你的货物和你中间的一切队伍都要坠落，众海岛的居民要因你而惊骇，他们的君王必大大惧怕，面色惶惧，万民中的商人要向你嗤笑，你必成为可怖之物，永不再有。以西结书27:25-36。
推罗就是那座城或者那王国，地上的商人为之痛哭哀号，并且问哪一座城能比得上推罗呢？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那座城在海中被毁的时候。在启示录第18章中，推罗的淫妇就是罗马的淫妇，他与地上的诸王行淫，并被认定为那大城，他的审判在一时之间，在一日之内临到，他就是那座城，使哀号的诸王和商人发出那先知性的问题。
所以他的灾殃要在一日之间来到，就是死亡、悲哀和饥荒，他要被火完全烧尽，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地上的君王，就是那些与他行淫、与他一同奢华的，看见他烧着的烟，就要为他哀哭悲叹。他们因怕他所受的痛苦，远远地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那坚固的城啊！因为在一小时之间，你的审判就到了。地上的客商也都为他哭泣悲哀，因为再没有人买他们的货物了。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色料、丝绸、朱红色料、各样香木、各样象牙的器皿、各样极贵重木头的器皿，以及铜、铁、大理石的器皿，还有肉桂、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细面、麦子、牲畜、羊、马、车辆、奴仆和人口。你心所贪爱的美果已经离开你了，一切肥美华美的都离开你了，你再也不能寻见了。贩卖这些货物因他发了财的商人，因怕他所受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哭泣哀号，说：哀哉，哀哉，那大城啊！他曾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又以金子、宝石和珍珠做装饰，如此大的财富在一小时之间就归于无有了。凡掌舵的、所有在船上的众人和水手，以及凡靠海为业的，都远远地站着，看见他烧着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他们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哀号，喊着说：哀哉，哀哉，那大城啊！凡在海中有船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小时之间就成了荒场。启示录18:8-19。
耶稣基督的启示的解封包含午夜呼声的信息，那信息就是以西结书37章的第二个预言， 他使那些在街上躺卧了三天半的死去的枯骨复活，成为一支大能的军队。那信息包含这样一个真理：主所使用的是伊斯兰教，要因美国强制推行星期日而对其施行执行性的审判。那审判在大地震的时候来到，这也是手写的字显在博沙撒墙上的那个时候。那手写的字所引发的恐惧被描绘为在伊斯兰的东风推翻全地的经济结构之时，抓住了一切君王和商人。伊斯兰借着南方那被忽视的较低的城墙，暗中潜入了博沙撒的国度。
那些君王和商人所哀叹并发问，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的城或国度，就是推罗淫妇的国度。那时他正唱着他的歌，并与这些君王行淫。众先知都论到世界的终结，并且彼此相合，所以以西结书中的商人就是启示录第十八章里的那些商人。在启示录第十八章中，他们三次哀号：哀哉哀哉，当那大城与地上的金融体系被推翻之时。经文中译作哀哉的那个希腊词，正是启示录第八章第十三节里三次出现的同一个词，只是那里被译成了另一个英语词。
我又观看，听见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大声说：祸哉祸哉祸哉，住在地上的民哪，因那其余三位天使将要吹的号声，你们有祸了。启示录八十三。
君王和商人以哀哉哀哉的话语哀叹世界经济的毁灭。哀哉意指祸哉祸哉，而这祸哉是伊斯兰的象征。当墙上显出字来时，笼罩博沙撒和他群臣的恐惧，正是因伊斯兰持续的攻击而使地球的经济结构被摧毁时所产生的恐惧。上帝把伊斯兰作为他天意中的工具，用以对那些喝巴比伦之酒及星期日强制令的人施行他的执行审判。这一真理是以赛亚书二十三章关于推罗淫妇的末世的主题。
推罗的末世，他施的船只啊，要哀号，因为他已荒废，毫无房屋，无人进出。这消息从基提地传到他们那里，海岛的居民啊，要静默。你这由西顿的商人、渡海的人所充盈的，在大水之上，西河的谷种。江河的收成是他的收入，他是列国的市场。西顿啊，你要蒙羞，因为海就是海的力量已经发言说：我不曾苦劳，不曾生产，也不曾抚养男丁，不曾养育处女。论到埃及的风声怎样使人惧痛，听见推罗的风声，人也必照样痛苦。你们过到他失去吧，海岛的居民啊，要哀号。这就是你们欢乐的城吗？他的历史自古就有，他要被自己的脚带到远方寄居。谁拟定了这事，攻击这次冠冕的城推罗呢？他的商人是王子，他的交易者是地上的尊贵人，是万军之耶和华定的，为要玷污一切荣耀者的骄傲，使地上一切尊贵的人被轻看。他施的女子啊，你要像河水一样通行你的地，因为不再有拦阻。他向海伸手，震动列国。耶和华已经命令攻击那商贸之城，要毁坏他的坚固保障。又说：你这受欺压的处女，西顿的女儿啊，你不再欢乐，起来过到基提去吧，在那里你也不得安息。看哪，加勒底人的地，这民从前并不存在，直到亚述人为旷野的居民建立了它，他们竖起了望楼，建起了宫殿，然而他使它变为荒凉。他施的船只啊，要哀号，因为你们的力量被毁坏了。到那日，推罗要被人忘记七十年，照着异王的年日。七十年满了，推罗要像妓女一样歌唱。你这被遗忘的妓女啊，拿起琴，绕城而行，巧妙弹奏，多唱歌曲，使人记起你来。七十年满了，耶和华必眷顾推罗，他必归回他的故家，并与地上万国行淫。他的货物和故家必为耶和华为圣，不再积攒收藏，因为他的货物必为那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使他们吃得饱足，得穿耐久的衣服。以赛亚书二十三一到十八。
这七十年就是一个王的日子，是由巴比伦王国所代表的，因为一位王就是一个国度，而历史上的巴比伦统治了七十年。历史上巴比伦的七十年在博沙撒宴会厅墙上出现字迹的那时刻结束了。就在那一夜，他被那股不被察觉透过墙而来的权势所杀， 因为他正宴饮巴比伦的酒，尼布甲尼撒的乐队在奏乐，推罗的淫妇唱的甜美的旋律，被盗的以色列又跳舞又下拜。
于是恐惧攫住了所有参与其事的人，因为上帝已经商议攻击推罗，并且定义玷辱一切荣耀的骄傲，使地上一切尊贵的人被藐视。因此上帝用那时候的大地震震动列国，因为上帝已经对那商贾之国下了命令，要毁坏其中的坚固保障。在伯沙撒惧怕的那时候，诸王和商人开始寻求明白墙上火焰般文字的含义。伯沙撒之死即将发生，但那时他仍然活着，因此他设法明白这些奥秘的字，又应许赏赐智慧人，只要他们能解读这文字。但这事不能成就，因为巴比伦的智慧人所用的研读圣经的方法是假冒真理的，那些奥秘的字句如同一卷被封住之书的意象。
于是王的一切智者都进来了，他们却不能读那文字，也不能把他的解释告诉王。于是伯沙撒王大大惊惶，他的面色改变，他的群臣也都惊惶。那时王后因王和群臣的话进入宴宫，王后发言说，王啊，愿王万岁，不要因心中的意念惊扰，也不要使你的面色改变。你国中有一人，他里面有诸圣神的灵，在你父的时候，在他身上显出光明、聪明与智慧，如同神的智慧。你父王尼布甲尼撒，我说你父王，立他为术士、占星家、加列底人和占卜者的总长，因为在这同一位但以理身上见有卓越的灵、知识与聪明，能解梦、释迷、解难。王又给他起名叫伯提沙撒，现在可以召但以理来，他必把解释指示出来。于是但以理被带到王前，王对但以理说，你就是那但以理吗？就是犹大贝鲁之名中的一人，我父王从犹大地带出来的。我却已听说你神的灵在你里面，在你身上有光明、聪明和超群的智慧。现在这些智者、占星家都被带到我面前，要读这文字，并把他的解释告诉我。只是他们不能把这事的解释显明出来。我却听说你能做解释，能解疑难。现在你若能读这文字，并把他的解释告诉我，你就必身穿绯红衣，项带金链，在这国中做第三位掌权的。但以理书五八到十六。
王宫中的王后不是伯沙撒的妻子，而是他祖父的王后，并且他知道谁能读出墙上的文字。在那国中有一个教会，因为按预言，女人就是教会，知道谁能明白神的奥秘。
宫中有一位女子，比众人都更有智慧，她是伯沙撒祖父的王后。在这危急时刻，她对王说了话，使黑暗中透出一线光明。王啊，愿王万岁，不要因心中意念惊惶，面色也不要改变。在你国中有一人，他里面有圣神的灵，你父在世的时候，在他身上显出光明、聪明与智慧，如同神的智慧。你父王尼布甲尼撒就是王，我在说就是你的父王，立他为术士、占星家、加勒底人和占卜者的总长。现在请召但以理来，他必能把其意解释出来。于是但以理被带到王前，伯沙撒强作镇定，摆出权威说，你就是那犹大贝鲁之名中的但以理，就是我父王从犹太地带出来的人吗？我却已听说你里面有众神之灵，并且在你里面有光明、聪明和卓越的智慧。现在你若能读这文字，把它的讲解告诉我，你就必身穿绯红衣袍，颈上戴金链，并且在这国中位列第三。但以理并不被王的威仪所震慑，也不被他的话语所迷惑或吓倒。你的礼物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给别人吧。然而我仍要把这文字读给王听，并把解释告诉他。王啊，至高的神曾赐给你的父亲尼布甲尼撒国位、威严、荣耀和尊荣，只是他心高气傲、心智刚硬的时候就被废去王位，人也把他的荣耀夺去了。而你这他的儿子伯沙撒啊，虽然知道这一切，却没有使心谦卑，反倒抬举自己，抵挡天上的神。人把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你的大臣、你的妻子并妃嫔都用他们饮酒，你又赞美那金银铜铁木石的神，他们不能看，不能听，也不知晓。 至于那掌管你气息、主宰你一切道路的神，你却没有荣耀他。所写的文字是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以心。这话的解释是迷尼，神已经数算你的国度并使它完结。提克勒，你被放在天平上称量，显出不足。皮勒斯，你的国度被分裂，赐给马代人和波斯人。但以理并未偏离他的职责，他当面指出王的罪，向他展示那些他本可以学到却没有学到的教训。伯沙撒没有留意那些对他极其重要的事件，他没有正确看待他祖父的历史。认识真理的责任已经落在他身上，但他本可以学到并付诸实行的实际教训并未铭记于心，而他的所作所为带来了必然的结果。这次是加勒底王所举行的最后一场夸耀的盛宴，因为那位对人类悖逆长久忍耐的主已经下了不可撤销的判决。伯沙撒大大羞辱了那位将他高举为王的主，他的悔改机会被收回了。正当王和贵族们狂欢最盛之时，波斯人使幼发拉底河改道，长驱直入那座无人防守的城。伯沙撒和他的大臣们正用耶和华圣殿的器皿饮酒，赞美他们的经营之神。古列和他的士兵已站在王宫的城墙下。当夜，记载说，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流士得了国。圣经回声，1898年5月2日。
在危机之中，王后一个教会认定有一个来源能够指明美国的未来，但以理再次站在他的本分上，在末后的日子里成就他的目的。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在火窑中所做的关于惊奇的见证，如今由但以理给出。他在真理的脉络上又加上一笔，在星期日法危机的时刻，代表这面惊奇的人将被带到国家当局面前为真理做见证。
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带到官长和君王面前，为要向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马太福音10:17-18 RV。 逼迫将使光明传播开来，基督的仆人将被带到世上的显要人物面前，若非借此，他们也许永远听不到福音。真理在这些人面前被人歪曲了，他们听信了有关基督门徒信仰的虚假指控。他们要认识这信仰真实本质，往往唯一的途径就是听那些因信仰受审之人的见证。在审问之下，这些人必须作答，而他们的审判者也必须聆听所做的见证。为应对紧急处境，神的恩典将赐给他的仆人。耶稣说，当那时候你们该说什么，必赐给你们，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面说话。当神的灵光照他仆人的心思时，真理将以其神圣的大能与宝贵显明出来。拒绝真理的人将起来控告并压迫门徒，但在损失与苦难之中，甚至致死，主的儿女当显出他们那位神圣榜样的温柔。这样，撒旦的使者与基督的代表之间的对比就会显明出来。救主要被高举在官长与百姓面前。历代愿望第354页。
正如那三位贤士一样，丹尼尔对任何礼物都不感兴趣，也不需要排练他要说的话。他只是很简单地提出了对墙上所呈现的七次的解释。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讲述伯沙撒的故事。
那些对上帝的工作不忠的人是缺乏原则的，他们的动机并不足以使他们在任何境况下都选择正道。上帝的仆人应当时时觉察自己在他们雇主的眼目之下。那位监察伯沙撒亵渎筵席的主，今日也在我们一切机构之中，在商人的账房里，在私人作坊里。那只不见血肉的手的确同样在记录你们的疏忽，正如他记录了那亵渎之王可怕的审判一样。伯沙撒的定罪是用火一般的字写下的。你被撑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若你们未能履行上帝所赋予你们的本分，你们所受的定罪也将是一样的。致青年人的信息，229。